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的电话有没有接通呢？可能现在还是在接通的过程当中。那你曾经，好，那我们先来连线陈鑫哈，现场的记者陈鑫来，让他给我们带来现场的第一时间的实况。陈鑫，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刚才信号不太好啊。我现在能看到的是火箭发射塔的侧向。那么在今天傍晚6:50多的时候呢，环抱着长征七号的机台塔就缓缓张开了双臂。那么现在火箭我已经看到火光腾起了，应该是火箭已经腾空了，现在已经腾空，已经离开了发射塔架，缓缓的升起。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切入我们央广前方记者张绵绵的电话，绵绵。
哎，好的，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我的整个人的面前，就是现在的火箭正在发射。整个的这个楼都在颤动，每一个人都在欢呼，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这种激烈的心情。我现在的位置正在离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只有2.8公里的位置。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已经大家都在欢呼之中，而我所脚下的这个楼也在同时在震撼。那我可以看到，现在的火箭呢正在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驶向蓝天。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长征七号呢，乳白色的火箭舰体上，我刚才也看到上面是会有五星红旗的，下面呢就是航天蓝的深蓝色写的中国航天四个字，再下面是 CZ7， 也就是长征七号火箭的缩写，是格外醒目。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也看到大家也听到还有人在欢呼在喊，现在的话，长征七号火箭的这个蓝白色的烈焰呢，已经把天空瞬间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每一个建筑呢都像幻灯片映在幕布上，映在我的眼前。原本平静的大海刚才一下子就沸腾了，那现场的记者呢也都在使劲的鼓掌，掌声也久久不能停歇。而且不同于以前每一次火箭发射的橘色烈焰，这一次我眼前的长征七号是拖着它的长长的蓝白色的火焰，像一尾华丽的群聚在海天之间，刚才划出了一道特别绚丽的轨迹。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绵绵。我们刚才从张绵绵的连线录音当中也感受到了现场的气氛。我们接下来再次把电话切给我们前方的记者陈鑫。陈鑫，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好的，好的。现在呢，拖着长长尾焰的长征七号已经调整了它的姿态哈，它的飞行的弯度是越来越大，向着预定的东南方向，朝着大海上方的这个天空飞去。那么它在海天之间划出的那道火焰的光芒啊，就像最高明的画家划出的优美的一笔，带着无限的诗意。虽然距离好几公里那现在火箭的轰鸣声呢是刚刚传到我的耳边，但是壮观的景象已经让人陶醉，同时啊，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美景也是让我非常陶醉的。现在在细浪滚滚的海面上，点点波涛映出了长征七号尾焰的亮光，就像千万条带着鳞片的鱼儿在水面跳跃。那么点缀着月亮、星星还有这个云层的夜空呢，就像一幅水墨画的背景。那么长征七号它的主发动机还有四个助推器喷出的火焰呢，就像花瓣一样托举着长征七号，稳稳的向上再向上，向前再向前，已经穿过了一层层的云朵。应该说它现在正瞄准着那条被人们设定好却又在天空中没有丝毫痕迹的那道曲线呀，向着更高更远的太空飞去。那么同以前现场观看火箭相比呢，长征七号它的四个助推器长度达到了将近27米，是现役的火箭助推器长度的两倍，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在现场看到的它的舰体啊，比别的火箭看起来更加的壮实，也能够让远去的长征七号呢在现场的人们眼中停留更长的时间。那么确实就像很多采访中航天人说到的一样，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那么一个国家的航天舞台就有多大。现在啊，渐渐远去的长征七号飞得越来越高，也就是把我们的梦想托举得越来越高。主持人，
好的，感谢陈鑫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刚才听到我们前方的两个记者哈，通过他们的连线，他们自己的情感也能够感受得到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的。
确实，这个火箭发射的这种震撼，包括就是带来的给人们带来这种激情，我相信可以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包括我们的记者。
现在像我们两个坐在直播间，没有办法看到前方的这个画面哈。那通过常规的这种经验来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射刚刚过去3-4分钟的时间，这个火箭现在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因为我们这个长征七号火箭呢，它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预装的载荷呢，要送到这个3-400公里高的这个低轨道上去。那么在 火箭起飞现在是8:04啊，刚才我们听到那个陈鑫在第一时间报出来那个火箭发射的时间大约就是在8:00的时候，
是，
那么如果过了这么4分钟左右时间的话呢，我想按照常规来说，这个火箭的第一级的发动机，当然是，首先是火箭的四个助推器要逐步的要分离，同时然后呢这个火箭的第一级发动机要关机和二级分离，同时呢二级火箭要点火，大约就是在4分钟左右的这个时段要完成这样一系列的动作，
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静静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关注这个我们长征七号之后接下来一系列的任务完成的情况，
是，等着我们这长征七号新的好消息啊！刚才能够在8:00大约这个时段能够发射，真是太好了。
其实作为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哈，长征七号的首秀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瞩目，这可以说是火箭中的一个小兄弟。那它与它的兄长们，比如说这个发射神舟飞船的长二 F， 还有发射北斗导航卫星的长三甲相比哈，这个长征七号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来近距离了解一下。
动力新布局、新环境、新结构、新体制、新策发，一连串的新字既代表了对过去的突破，当然也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作为这一型火箭的副总指挥张涛，首先说的就是新动力。大家现在最了解的是长征七号采用了先进的国产液氧煤油发动机，燃烧后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无毒无污染。不过优点可不止这些，
首先这个推力比较大，是吧？推力原来那个75吨一个，咱们这个大的话是120吨，那这样的推力就比那个大了60%。运载火箭的这个水平或者能力有多大，咱们航天的这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大部分都这么说。第二是环保，这不用说了。第三呢，这个火箭呢有个好处，跟现有的火箭呢，它可以在这个就是正式试验之前，在出厂的时候，它有一个可以先做这个可以50秒的一个试车，就是预试，它可以先点火，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些故障呢，早期故障就可以先剔除了。
火箭的发动机还能试车，是不是让你感到惊奇呢？下面张涛副总指挥还告诉你，长期还有过人之处。以往长征火箭发射会在几个小时前开始加注燃料，而长征七号经过专门的设计和演练，它加注的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可以安全停放24小时。
就是说我加注满了以后，我要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有仪器坏了、设备坏了、有控制系统的什么东西坏了或者关键的，我们争取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让你干24小时之内，你可以把这个故障排除，我们再发射。现在是有这个能力，
能在骄阳似火的海南加注停放24小时，这可是创下了低温燃料停放时间最长记录，为火箭的成功发射争取了更多有利时间。刚才谈到了优势，那么现在不得不说说长征七号遇到的挑战。以前在西昌、太原、酒泉发射场都是内陆地区，而如今的海南高温高湿高盐雾，强风强雨强雷暴。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防水这块，去年在核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呢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些工作，真正核电了以后呢，发现我们去年的很多的这个控制系统啊，还测量系统啊，都是在这个母线的漏电插头的地方，那个潮气就进去了，实际上你不到这个真实处地啊，你自己去感受一下这环境，那你可能是感受不到这个。只要火箭的话一有这个漏电呐、短路这样的话，那对火箭的发射成功呢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改进工作，包括这个各个部段的这个防水，涂抹这个就是防水的胶，这个呢是做的最多的。
这是防水，那么再看看防风。
老火箭因为在内陆的话，它没有浅层风，这边基地里刚建的这个就是测风塔啊，测风的一些设备测完了以后才测出这大，哟，没看，哟，怎么这么大？比我们这设计的还要大出了很多，大出了10米，最高的可能达25米左右了。这样的话呢，跟整个火箭呢，它的这个叫结构的设计吧，我们叫火箭的龙骨来说，就是承受不了了。这样的话，我们设计师系统又立即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改进。
好，现在呢，时间是1分1秒的过去了，长征七号离地球母亲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但是距离它在宇宙中预定的目标现在是越来越近的。
在太空当中飞行的长征七号其实它并不孤独，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在海上都有我们很多的地面的测控站，包括海上的这个测量船，在紧张的对火箭的飞行轨迹进行跟踪和测算，那么很多数据呢也会汇总到我们地面的这个几个测控中心，
是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运算和处理。
那现在具体这个情况是如何呢？我们现在就赶紧连线正在北京飞行控制大厅采访的央广记者徐小雨。小雨你好。
哎，主持人好。
现在指挥大厅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大家是不是特别的忙碌？那作为中国航天的心脏哈，飞控中心在这次发射当中担当着哪些责任呢？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挥大厅。 刚才呢，我们也从这个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看到了火箭升空的实时图像。指挥大厅里各个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忙而有序，正在紧张的监测数据。能从现场听到不断有那个调度的口令声。作为中国航天的心脏，北京航天飞行中心担负着这次任务的上面级搭载载荷的各项飞行阶段的指挥控制、轨道测量和预报、遥测处理和指令发送，以及返回舱搜索和回收等工作。
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载荷哈，那这次长征七号首飞任务除了是否验证这个火箭的运载能力，同时也搭载了相关的科研机构研制的有效的载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时你在现场如果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最新的现场，你也同时可以给我们插播。
现在是这样，现在大厅里现在大家都不是想来现在目前的情况是电极分离呢，它就正式拉开了本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这个飞控的序幕。现在大屏幕上那个屏标示着飞行器的飞行轨迹，然后电脑屏幕上是不断变化的测控数据。那么现在呢，这个飞行测控的第一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现场这些轨道专家的手中了。他们要在几分钟内完成数据的整理、轨道计算以及出轨的筛选等等工作。现在所有航天系统的各路大军都把目光聚焦在了咱们飞控中心旁边的机房里，因为这里呢是火箭入轨的初始轨道根数将从这里产生。负责轨道计算的科技人员现在全部紧张地投入到这个计算中，因为这个结果是判断火箭能否成功把飞行器送入轨道的唯一依据。
是可以说哈，我们现场的这个刚才小雨也介绍说了，已经算是接力棒交接到了下一个环节当中，
交接到了这个测控系统了。我刚才看到时间啊，这个小雨刚才这个介绍现场的情况，说这个在飞控那边看到这个火箭和所搭载的载荷分离的那个时间大约是在8:10，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火箭如果按前方记者播报的是在8:00的时间发射，那么8:10极舰分离，也就是说呢火箭的整个运行情况从这个常规经验来判断的话，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正常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小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次长征七号搭载了多种载荷。那么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也就是缩小的返回舱。它和其他的载荷呢都要搭乘被称为空中巴士的远征1A上面级进入不同的轨道。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上面级将环抱着这些载荷遨游太空，展开空间科学探测。主持人，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好的，感谢徐小雨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其实今天从我们的特别节目的一开始哈，梁永春你就介绍到了我们这次火箭发射的三个新的方面。这个，但是呢，确实是这个航天发射呢，它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那它新的层面越多，那它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说是越大的？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讲到这一次发射跟以往不同，它的这个主要的难点，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个三星叠加上。我们这一次启用了全新的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启用了全新的这个长征七号火箭，包括它搭载的载荷，很多也都是全新的。那么这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发射主要就是这样的四个系统：发射场系统、运载火箭系统、这个有效载荷系统以及这个测控系统。那么四个系统当中三个都是全新的，那么它随之而来的就是风险系数肯定就会成倍的增加，这个就是这一次发射这个主要的难度。但是呢，如果我们闯过了这一关的话，我们又会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航天发射这个摊开一条路。所以这一次的发射又是确实是意义重大的。
刚才呢我们看到网上其实也有网友对我们的这个发射场非常的感兴趣哈，他觉得这个海南风景宜人，非常的吸引大家去旅行，但是这个地方真的适合我们的航空的进行发射任务吗？首先这里面你看我们的湿度很大，
对，
盐度很大，然后温度呢也高，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方，而且呢它距离海边，可能台风每年发生的也很多，那这个地方这些条件好像似乎都是对于这个航天发射的这个精密的这种计算好像是不太相符的。
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在当时选址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考虑到了。
嗯，
比如说这台风的问题，确实海南这个地方一年四季理论上来讲将近有半年的时间都属于台风季节。
嗯，
那么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疑问，既然这么多台风，那到底适不适合在这儿搞一个航天发射场，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呢？
嗯，
因为毕竟啊，这个航天发射它不是这个公交车每天都要发车哈。那么我们这个看看数据就知道，你比如说去年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中国航天历史上这个航天发射次数最多的一年，2015年哈。我们总共完成了19次航天发射，而且这些发射还是由这个酒泉、西昌和太原这三个发射场共同完成的，一共也就是19次。其中最多的是西昌，因为去年这个西昌有这个北斗卫星组网的任务，总共完成了9次发射。那么这样来说呢，对这个海南发射场来说，下一步的任务肯定也是比较密集的，因为我们还要建空间站啊，还要在这个国际上承揽一些这个商业发射的任务等等，都会集中在海南。但是这个密集呢也是相对的，你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西昌去年发射的最多也就是9次。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呢，这个俄罗斯那个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它是去年发射了18次，是世界上最多的。那么这个9次也好，18次也好，这样的密度，因为它是这些任务是分布在全年的，它完全可以避开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不会耽误这个正常的作业。包括我们这个海南发射场所有的大型建筑，包括它的发射塔架、测试厂房等等，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都采用了比较好的这个抗台风安全设计，而且经过了风洞试验，可以确保包括发射塔架在内的大型设施在强台风的情况下也能够安全运行。
想必你刚才这个详实的回答已经让我们这个网络对面的网友们哈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我们选址在海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了哈。此次长征七号的发射呢，从火箭起飞到这个制动离轨再进入大气层的烧毁，任务飞行的总时间呢约是44个小时，再加上各种全新的技术都要进行验证，那对于测控来说呢其实是十分具有挑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在北京飞控大厅采访的央广记者王凯，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测控方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新的知识。王凯，现在飞控中心监测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王毅，现在正在北京飞控中心的大厅，通过大屏幕的实时的关注火箭的发射情况。那么这里呢，上百位穿着天蓝色衣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大家也能够听到这个背景音有口号声哈。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卫星载荷的数据呢，正实时的往这边传输，那么这边也正在同时的处理。在大屏幕这个大厅主屏幕的上方呢，有一个长条形的 LED 显示器，那么它最左边显示的是控制序列，也就是此时此刻在对飞行器发送什么样的指令。那么中间的这块是时间，最右边呢是测控网的跟踪情况，也就是说对每个目标目前有什么测控站，还有哪颗中继星在进行技术跟踪。那么它的主屏幕呢是由四块投影大屏组成的，最左边呢是叫做飞控计划，那么当中呢就显示了主要是后续一个时间段以内飞行器上面有什么样主要的动作。那么中间两块大屏融合在一块，主要显示的是以世界地图为背景的星下点和飞行器的飞行轨迹，也会实时的来显示。而最右边呢是三维动画，主要是接受卫星下传的数据，然后把它飞行的姿态和轨道呈现出来。那么在火箭入轨之后，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就会真正的来实时控制。打个比方，就像是我们坐飞机，飞机起飞以后，它中途的飞行控制和降落地面的这个过程就由这里来主导和操控了。主持人，
我们听到现场都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工作。那你再该给我们介绍一下，长征七号火箭在经历了发射阶段之后还要经历哪些阶段，其中哪个是比较关键的节点？
可能在地面上来观看这个火箭发射的朋友现在就已经看不到火箭了，但实际上经过了这个火箭的发射阶段之后呢，它还会这个经历搭载载荷、在轨实验阶段、返回舱返回阶段等等。那么其中有哪几个部分比较关键呢？北京飞控中心总体室主任陈显峰那么在稍早前对记者介绍呢，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远征一号上面级入轨开始，一直到它的第二次变轨控制实施结束之后，那么这个阶段上面级要完成多个目标的分离，控制非常密集，对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这个控制要求也非常高。还有一个阶段就是飞控中心要对返回舱的返回实施一系列的控制，那么这也是在明天上晚一点的时间，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阶段。 防疫。
嗯，好的，感谢王凯从飞控中心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五、四、三、二、一，点火！
这是13亿中国人的问天宣言。
长征七号状态整体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飞天传奇。
运载火箭的水平或者能力有多大，咱们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跨越苍穹，中国梦在浩瀚宇宙中延伸。
海南文昌发射场设置了8个长征七号发射的观景台。
碧海蓝天，白沙椰林，这里是我国最年轻的航天发射场。
在北京飞控中心大厅的屏幕上，不断跳跃着各类飞行参数。
长征七号首飞有哪些技术创新？我们逐一为您揭晓。
长征七号火箭首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别节目《面朝大海，仰望星空》，邀您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别节目《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今天在中国之声直播间为您带来节目的是王毅和梁永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角转向正在海上执行测控任务的远望号。我们来连线正在太平洋某海域远望五号测量船上采访的央广记者彭红霞。红霞，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远望五号测量船的指控大厅里面。今天下午4点半呢，全体参试人员就已经到岗完毕。经过将近4个小时的紧张准备，就在刚刚，远望五号测量船完成了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入轨段的海上测控任务。火箭呢，在这个文昌卫星发射场升空以后啊，经过大约6分多钟的飞行呢，出现在了远在太平洋某海域的远望五号测量船的主控台屏幕上。随后呢，船载雷达及时捕获目标，进行了持续7分多钟的稳定跟踪。我刚刚在这个数据处理中心了解到啊，根据收到的遥测数据以及外测的定轨来看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这个搭载载荷是按程序进行了正常分离，搭载载荷呢是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虽然对这个火箭入轨段的测控任务已经完成，但是现在在主控机房里面还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进行这个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这个传输工作，有一部分数据呢，在这个测控当中是实时的传输到了北京飞控中心和文昌卫星发射中心，还有一部分数据呢，进行挑录后呢，要传输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主持人，
那接下来远望号还会有哪些测控的任务呢？
在完成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入轨段的海上测控任务后啊，远望五号测量船还将在这个26号和27号两天连续作业，实施呢搭载载荷飞行试验5个圈次的上面级的测控任务。我呢也到这个船上的气象部门了解了一下未来两天海上的这个天气情况。就目前来看呢，未来两天呢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降雨。任务海区的海况呢相对还是比较良好，浪高维持在1.5米左右。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呢，对船上的测控设备影响不是很大。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红霞。那这次长征七号搭载的6种载荷当中，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前方是有一个小小的发布会哈。我们现在要不要把信号切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全国城乡居民。
好，因为我们的信号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切到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一次的返回舱。那梭比返回舱也肩负着获取飞行数据，还有验证可重复使用，还有新型金属材料性能等使命。那这些使命呢，将如何实现？稍后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信号切到我们前方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上来。让大家来听一下前方的信号，稍后我们将接通的是前方的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军委贺电，
现在是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马上宣读中央军委的贺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贺电。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并参加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各参演参事单位和全体同志，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特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研制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新建文昌航天发射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责研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首站告捷，标志着我国进入太空空间的能力大幅提升。这是航天战线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成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成果，对于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军广大官兵为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而不懈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希望你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再接再厉，锐意进取，不断创造航天事业的新辉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16年6月25日宣读完毕。
好，刚才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副总指挥长王洪尧上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宣读的中央军委发来的贺电。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向中国航天人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哈。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前方的信号已经给我们传输出来，现在刚才宣读了贺电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前方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海南文昌这一次设置了八个观景点，这个普通的市民还有航天爱好者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发射的情况。那我们就来连线央广前方的记者吴媚苗，来问一下他在现场跟大家一起观测的时候现场的情况如何。魏苗，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距离发射塔3公里左右的海边的沙滩上。刚刚就在8点整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已经飞过大海，飞入了万里的苍穹。 不过现在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海边上还聚集了一些游客，大家还有一些回味无穷。那就在刚刚起飞的瞬间呢，整个金黄色的火焰是照亮了一大片的大海和天空，从我们的正前方一直沿着海岸线飞到了我们的头顶，远看呢就像是一颗会移动的星星。那今天的仅仅这个观测点呢，就聚集了数千人，很多的游客呢是在海边搭起了帐篷，手上拿着国旗。在升空的一瞬间，大家都在尖叫中，
是我们已经听到了前方的信号哈，大家都非常的激动。那接下来我们把信号再次切回我们前方记者张绵绵，来看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最新的消息。绵绵，好，我们的信号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媚苗这边也基本上好。绵绵，好好，我们的信号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好，我们再请绵绵，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好的，王毅。那么刚才的话呢，装备发展部政委王洪尧呢是宣布了长征七号火箭任务是首次发射圆满成功。那么现在他正在做最后的总结。由于长征七号呢其实是我国未来的主力火箭和重点型号，那它的发射成功呢，不仅是为未来发射货运飞船打下了良好基础，也意味着我们最年轻的海南发射场这次是经受住了考验，也是中国的骄傲。那据航天科技集团透露，预计到2021年左右，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各项技术呢，在趋于稳定之时，将承担我国80%左右发射任务。同时呢，通过简单的适应性改造，长征七号短期内呢就可以实现发射高、中、低轨各种应用卫星的能力，同时呢就能够满足当前国内外主流卫星发射市场的迫切需求，从而呢也能够被打造成中国航天面向市场化、国际化的主力火箭和金牌火箭。那现在呢，大家都在庆祝本次发射任务圆满完成。那在这个在指控大厅之内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大家都在互相的鼓手互相的鼓掌，然后以及握手，在庆祝这次发射。应该说是让大家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效果。那半小时之后的话呢，也就是在9点左右呢，将召开发布会，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等来介绍包括长征七号任务以及我国未来载人空间站建设的一些具体。
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前方的信号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哈。
但是我看前方这个整个在我们这个发射场系统都是现在是一片欢腾啊，都非常。